啊。那么祖师大德给我们定的内衣啊，小褂裤都很宽大，为什么？拜佛方便。你说如果穿上西装，西装裤不能拜佛，拜个几拜它都裂开了，它抱在身上太紧了，所以很宽很大很舒服啊。尤其裤脚很长啊，为什么呢？把它卷起来扎带子。这中国的呀，啊，古印度是不是这样？古印度没有，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上古时候没有裤子，都穿裙子啊，男女都是穿裙子。你现在看佛像，你看佛像画的时候还是穿的裙子啊，我没有看到佛像看的或穿裤子的，没有看到，都是裙子。这个要懂得了啊，现代人呢，体质跟古人不能比啊，差多了啊。换一句话是血液循环不好啊，就常常有毛病啊。这个系带子，带子系得紧紧的，就影响血液循环啊。所以我在早年我就把裤子改了啊，短了，这个裤口也小一点了，带子不要了。就有人批评我啊，说我不遵守祖师的这个制度。祖师没有遵守释迦牟尼佛的制度，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没有穿裤子，都穿裙子，他改成裤子的时候没有遵守释迦牟尼佛的制度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佛法不是死。啊，在不同的时代，不同的地区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佛总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佛没有制作，佛只讲原理原则。啊，细行呢，一定要随顺众生呢。只要方向目标正确就好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啊，这就是随喜恒顺。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，方法就是一个总的原则，看破方向。啊，那么在过去一个目标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啊，一个方向菩提大道啊，就是三皈依啊，觉而不迷，皈依佛；正而不邪，皈依法；静而不染，皈依僧。这大方向，觉真净啊，走觉真净，才能达到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。见性就是回归到自性啊。我们现在是迷失了自性啊，在三途六道十法界流浪啊。啊，诸佛菩萨的 教诲呀，帮助我们回归自信，回家了。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所以我们的穿着要简单，要朴素，要整齐，要大方，要符合这几个原则就好了吧。啊，世尊当年制作的这个福田衣，这是表法的意思。啊，这件衣代表是什么呢？代表变法界虚空界。一切诸佛刹土，一个不漏啊，披在身上，你就要常常观想，你的心是法性，我的身是法相，性相是一，不是二啊，这就是明心见性啊。这就是回归自信的，这个一代表这个意思啊。每一格代表一尊佛，一尊佛的教区啊，教化区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。我们现在所讲的，用科学的说法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一个就代表这个。这个子多少呢？无量无边啊！你能看得出来吧？啊，你看到这个地方，这有长，这有短，短的是什么呢？也是这么长啊！我们是切成这一块的时候让你看这个，实际的时候无有穷尽，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啊！它表这个意思啊，叫你看到这个一的时候，你自己跟法界融合成一体。所以不能做得太小，挂在那那看不出来啊。啊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一是长了啊，不方便啊，这个一的时候呢可以做短一点啊，不要拖地，我们的海青袖子太长啊，我有意思把这个袖子剪一半啊，剪一半很好看，很好看的 啊长度的时候呢啊，也要把它缩短，使我们现在走路啊，特别是利用啊公共交通工具啊，我们上bus 公共 bus， 后面的人踩不到，要以这个做标准啊，不要被后面的人的时候踩到我们的衣服，你就要摔一跤，你摔一跤，现在人不会怜悯你，他踩到看你跌倒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哈哈大笑，不像从前的。所以我们上下这个楼梯啊， 这个上下这个缺的时候，不必要把衣服提起来，这样就方便了。啊，所以我看到日本人，看到韩国人，他们的海青，哎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啊，他比我们短很多，至少短一尺多。这很有道理啊！啊，你要符合现代生活的方便啊。中国衣服适合于古代，不适合于现代。这些不能不懂啊！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不能变。戒律很少，跟出在家人的时候只有五戒五条，啊，跟这个出家人定的也只四重戒。这个不能变呐。啊，清戒也只有十几条，啊，比丘二十五条戒后面的时候，200多条都是什么呢？皈依，啊，皈依日常生活应该守的规矩，那是要变的呀，啊，这就跟你说说，根本戒不可以变，啊，它是讲原理原则。杀盗淫妄，再加上饮酒，杀盗淫妄酒，啊，这个是决定不能变的，啊，所以总而言之，一定啊要有智慧，啊，要能够啊让现前。大众啊，普遍的都感到方便，在学习当中啊，都能产生法喜，这就对了。佛法活活泼泼，不是死呆板。所以每一条街都有开支吃饭，你看它多灵活啊！它不是呆板的，根本街也有开支吃饭，啊，有活宽往上提升，定功街、道功街。那真正得到解脱了啊！那么这个四谛在现前，我们学习，无论是藏通别圆，都要从根本学习啊！没有根，怎么学都不能成就。所以在这许多年来，我们要走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啊，不仅是接触到佛门同学，其他宗教的朋友们，我接触了很多。那么现前普遍的问题，就是伦理道德的堕落，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的滋长 这个是麻烦事情啊。啊，我遇到许多宗教领袖，高等的传教士啊，我们在一起都会讨论到这些问题啊，一定的要认真学习经典，要正确的理解经典，依教奉行。才能得到宗教教学的真实利益。那么在中国，中国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啊，这是信史啊。啊，就是可以相信的，是真的事实啊！啊，5000年，为什么在这个地区屹立而没有消失？啊，原因在哪里？在教育。啊，尤其是最近。这个2500年，特别是从孔子以后，这个地区的教育，儒释道三家了。三教九流啊，九流是学派啊，啊，这个三教，大教育家了，啊，孔子、老子。释迦牟尼啊，佛教传到中国很快就跟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啊。那么这三教的根是什么？儒家的根是传统文化的根，换一句话是5000年的根。啊，教的是伦理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、因果的教育，这是根本，这三个根啊。啊，后人这个后人把这三种教育发扬光大的人很多啊，至少有几十家之多啊。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家谱里面，家谱里面都有家训啊，所以家有家规啊，国有国法了。都有家训到朱熹宋朝时候，宋朝大儒 啊，我想他一定是从许多最好的家训，啊，代表性的家训，把里面好的东西，啊，他的精神，他的方法，融合成一体，写了一篇同盟须知，教小孩的啊，以后在前清又有人用这个做基础啊，做底本，重新再改写《弟子规》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这一篇文字是中国五千年传统家教的集大成，它能够代表中国五千年的家庭教育。编得好啊，三个字一句，好念，有押韵啊，总共360句，1080个字，好记呀。啊，婴儿从出生耳濡目染啊，大人把《弟子规》通通做到，做给婴儿看。他从出生睁开眼睛，他就会看了；竖起耳朵，他就会听了。他已经在学习了。所谓是先入为主啊，根深蒂固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啊。啊，他的父母，他的长辈，他的哥哥姐姐，都把《弟子规》做给他看。他看了1000天，3年到3岁，他就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他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他就自然就懂了。啊，所以中国谚语才讲啊，3岁看80啊，7岁看终身啊。在全世界，中国人最懂得教育。啊，真正的教育不一定要认识字。很多人不认识字，懂得做人，懂得这些道理。啊，弟子规他没念过，可是你他都做到了，日常生活当中全做到了，都是大人教的。啊，都是社会上一些大众啊表演出来的。啊，我这个年龄小时候还沾了一点边。啊，所以儿童到6、7岁的时候上学进私塾，那是家教的延续啊。这个时候学校老师也跟家长一样做出榜样给学生看， 身教啊，啊，再把这些道理讲给儿童听，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以前只晓得这样做是对的，啊，不晓得什么道理，只是把道理讲给他听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啊，七八岁了，伦理有根了，要跟他讲道德，要跟他讲因果，啊，让他在童年时代就把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根深蒂固啊，他一生不会学坏，他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正妄。这才叫根呐！所以儒家的根，中国传统的根，《弟子规》比什么都重要。道家的根，《太上感应篇》；佛家的根，《十善业道》。啊，三教三个根呐，但是在中国。啊，中国有三教，三教很难分。啊，你说哪个是纯儒，哪个是纯佛、纯道，找不到，一个找不到。为什么？通通都是儒。啊，形式上有三教，实质上它已经融成一体了。啊，读书人这儒啊，他也学佛。他也学道啊，啊，道教的道士，他也学佛，他也学儒，啊，佛教里面这些法师们、出家人，哎，他也学四书五经，他也学老庄，所以在中国，这个三教确确实实，啊。能融会贯通啊！啊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啊！啊，不但三教，连九流都是一家了。这就是现代人所讲的多元文化。啊，那么现在。交通便捷了，资讯发达了，得利于科技的昌明，把地球变小了。啊，我记得我在抗战前一年，十岁。那是民国二十五年了，我离开家乡到福建，我记得走了一个星期，啊，那么现在从我这个家乡到香港飞机只要两个小时，从前走七天，啊，七天算是交通还不错了，啊，从芜湖到南京到上海可以坐火车，啊，上海到福州可以坐轮船，啊，轮船三天三夜，啊，到福州。啊，从福州到南平坐小轮船，啊，就有一点像现在 香港这个渡轮一样啊，小火轮，小轮船啊。那么从延平到建沟啊，坐汽车，公共汽车啊，算不错了，比步行走路强多了。走路的时候恐怕要走一个月啊，才能做到。现在交通的便捷，把地球啊距离缩短了，就变成地球村了。那么这个变化很大，过去人老死不相往来，现在就是往来的时候，机会也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切。那么你就想想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言语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这一下接触了，会不会有冲突？当然，不能避免。啊，如何能把这个冲突缓和化解，需要一段时间的。所以现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提倡多元文化，那就是我们要接受外来的文化啊，每一个地区都要能包容，都要能接受啊，不同的文化如何我们在一个社会能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互助合作。啊，我在澳洲，有一天，啊，澳洲的移民部长、公民部长，我们在一起吃饭啊，谈到啊，是在他们国会大厦餐厅里面吃饭啊，他们告诉我澳洲现行的政策希望在十年之内接纳了2000万的移民。现在澳洲人呢，大概只有2000多万，希望再接纳2000万移民，啊，使澳洲的人口达到5000万。我听了这个话之后，我就告诉这两位部长，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到，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文化，跟原居民如何能够融洽在一起生活？他说他们也想到了，而且认为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。我说有没有方法？还想不出来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有方法。所以我你有什么方法？我说先前必须要培养一批多元，就是多元文化的老师师资。你现在要培养一批师资，要了解全世界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文化。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这个生活方式，要都懂得。那可以利用全国这些学校，什么时候呢？寒暑假的时候，班班教学。欢迎新移民跟这个原居民在一起学习。 啊，免费来上课，啊，能够上个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，彼此大家了解了，彼此在这个学习期间互相也认识了，啊，那就很容易相处了。我这个方法他们接受了，这办法很好。所以用这种短期培训呢，大家在一起上课，在一起学习啊，让他们了解澳洲人，澳洲人也了解他们啊，他们这个过去本国本土的啊一般状况，彼此互相了解啊，学习包容，学习谦虚，学习尊重别人啊，学习关怀，学习互助合作，这个社会很美好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一大段。这个大段一共有十段呢，十个小段呢，这是第七段，后面还有三段，这一段大用无妨啊！啊，所以幕后这首偈子说：“所有一切诸佛法，皆如是说无不尽。”啊，那么这就说成大乘佛法的实相了。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。啊，佛是什么意思呢？佛是觉悟的意思。佛翻作觉悟。啊，法是一切法，对一切法通达明了，就叫做佛法。啊，对一切诸法不通达不明了，我们通常称一切诸法。通达明了，再加上一个佛字。所以佛是通达明了的意思啊，跟中国人讲圣是一个意思，圣也是通达明了。啊，皆如是说无不尽，法法皆是，法法皆如。所以佛在经上才讲啊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西方极乐世界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我们娑婆世界尤其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灾难很多，天灾人祸频率年年在上升，好像灾害了一次比一次严重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呢？诸佛菩萨看了一点都不错啊！我们地球现在也是日日是好日，时时是好时，这怎么个说法呢？ 小业呀。人人是好人呢，事事是好事啊！我续了两句，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会灾难频繁呢？你造的业障太重了，造业业要消掉啊！啊，灾难是消业障的。啊，那么在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你就能够晓得三途。恶鬼出生地狱，不是坏事啊！这里面的鬼王，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上念到的，啊，在这个《地藏经》上念到的。阎罗、罗刹、阿修罗，许许多多都是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在那个地方实现的。你能说他不是好人吗？你能说那不是好事吗？为什么菩萨现这种恶毒之相？那个恶毒不是佛菩萨现的，是众生过业所感的。佛菩萨什么时候现象啊？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的、认知的，佛菩萨只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众生心善，他现的就是善相；众生心不善，他现的就是不善相。不是他自己意思啊，自己从来没有意思啊。啊，这样体会到啊，你才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。所以众生感是有心的，佛菩萨应呢是没有心的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决定没有分别执着啊。所以地狱的境界、魔鬼的境界、畜生的境界，菩萨随众生感而应现，啊，帮他消业障啊！啊，就好像这个世间，世间人犯法了，啊，被法律里面判刑制裁了，送到这个监狱里面去执行。那在监狱里是消他的罪业，刑期满了你就出来了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三途恶鬼出生地狱是不是也是刑期满了就出来？没错，刑期满了就出来了。那刑期是谁定的？没人定，是他自己的恶业啊。这个刑期满早晚也不一定啊。什么叫刑期满呢？真正忏悔就满了所以堕落在三途里面时间长短没有一定啊。你什么时候能悔改？什么时候认错？ 就出来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地狱里认错了，你是可以离开地狱了。有一句话必须记住：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。那就是说，你杀人要偿命，你欠债要还钱，因果不空啊！啊，地狱出来再到人道，啊，到人道来干什么？这佛说了，人间人与人的关系四种缘：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。如果没有这四种缘，对面不相逢啊，陌生人呐、啊！只要有缘，肯定都是这四缘啊。不觉悟，这个里头就是恩怨仇偿，冤冤相报，还真的生生世世扯不清啊！你说多麻烦。所以出离六道轮回谈何容易啊！啊，只有觉悟了的人啊，觉悟都要遇到佛法才行啊。佛法是正觉，佛法是大觉啊，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哎，算了，放下吧，我欠人的。还人家，别人欠我的不要了，这才能解脱啊！我欠别人的不能不还，人家欠我的可以不要了啊！如果还要，这一生就不能解脱了啊！我们念佛就不能往生了。那个人欠我的债没还我，我还等着还，你能往生吗？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，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啊，不再计较了，不再执着了，这才能超越。啊，稍稍有一丝毫计较执着就做不了了啊。所以念佛人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，什么原因呢？执着计较没放下啊。这一段事情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习啊，天天要有进去，天天呢要能提得起来，绝不是说哎呀我到病重临死的时候再放下吧，那个时候迟了，来不及了，你自己做不了主了，必须在心前头脑清醒的时候自己做得了主。什么是放下？现在放下，现前就不执着这样才能解脱，这样才能往生啊！啊，所以四谛就是佛法啊，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要说从哪个地方下手，从哪里学起啊， 就从现前放下，啊，天天放下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习气太深，现在是放下了，过几分钟他又起来了，过两三个小时又不行了，到明天就更不行了，天天要练。啊，练到哪一天真放下了，哎，真的是放下了，不再有这个念头起来了，那你就得念佛三昧了。啊，恭喜你，你往生就自在了。啊，所以功夫没有成就啊，我过去也曾经讲过，不能死啊，一死什么都完了。为什么呢？三途去了啊！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一桩事情办好，要知道除这一桩事情之外全都是假的，除这一桩事情之外所有事都是对自己不利的。有几个人有这么高的警觉？有几个人有这么深入的认知？这不容易啊！幕后这首偈，清凉大师有注解啊，注解里面讲：“非为是敌。”啊，不仅仅只说四谛啊，六度万恒等啊，皆然啊。那这就是从这里讲的是四谛是表法，是代表的，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，用这个做代表啊。下面讲一心说法得于实现，后面说能其随类之用啊，是名三昧理啊。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那我们怎么修呢？关键就在一心。啊，你看，修净土。啊，修净土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这两句的标准啊，你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了，不但是决定往生，而事实在讲你是自在往生啊，怎么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想站着走行，想坐着走行，想躺着走也行啊。从前听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佛门叫公案的，有个法师，他往生的时候就问人，你们有没有看到站着走的？有听说。我坐着走的有听说。然后他翻一个跟斗，啊，头朝下，脚朝上，哎，这样走的，你们有没有看见过？没有，他就走了。你看，游戏神通啊！自在啊。啊，那么他的功夫在哪里呢？就是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一心不乱是三昧，心不颠倒是智慧。啊，福慧圆满了， 圆满有等级不同，这个圆满就是到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圆满了。一心就是没有妄念的，我还有一个别的念头就不是一心啊，就你念佛的时候夹杂了啊，一心最浅的解释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心里头只有这一句，除这一句什么都没有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做完就了了，绝不放在心上，处事待人接物亦复如是啊，看到人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，这个好啊，自己对佛那个恭敬心升起来了啊，看到每一桩事也是阿弥陀佛，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，这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，没有一个杂念能渗透进去，没有一丝毫怀疑的如实性啊。说实在讲呢，这是说嘛，如果行呢就得身是实性，如果是念头呢的观呢得意识性，实性就是自性，就是本性啊！言语回归到实性啊，与实性相应，身体一举一动与实性相应啊，意也跟实性相应，那你就能起随类之用，就像佛在此地讲的一样啊，你对于十法界的众生啊，都能起随类的作用，秘诀就在一心呐。一心念佛了，一心说法了啊，就跟这个地方讲的佛菩萨没有两样。第七段，佛同世间三昧门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